2023年咧，即系话咁快就过咗啦，唔知大家会点样总结呢一年啦？咁当然咧，最埋身嘅咧就系觉得生活艰难啦，人工咧可能加得少少，但系咧房租啦、食物啦、交通啦，样样嘢咧都加得多多。如果今年咁啱撞正你要 renew 你个 mortgage 嘅话咧，咁就注定要挨高息添啦。唔少加拿大人都因为咁咧要节衣缩食，甚至咧有人可能要向 food bank 求助，甚至都听过咧有唔少人要破产。回顾2023年，我哋事实上系活喺一度低气压当中。你会谂翻起世界各地此起彼落嘅风灾啦、水灾啦、火灾啦、旱灾啦、地震啦、俄乌嘅战争啦、以哈嘅战争啦。当我哋见到数以百万计手无寸铁嘅平民，活在饥荒当中，饱受战火的游难，连最基本的医疗和食物都没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心里面都会感受到难过，感受到无助。2023年确实可以说是值得被 write off 了的一年。不如我们抹走它，我们一起来看好2024年。我们相信明年会减息，我们相信明年会人工作出调整，终于追得上物价。我们相信 BC 省明年是不会有山火的。我们乐观一点，我们看到明年俄乌战争应该会告一段落，以巴双方是应该可以达至和解的。我们相信世界经济会复苏，加拿大的经济会好转，香港的市道会恢复疫情前的水平。我们就忘记了2023，我们一起来到看好2024，出年呢是一定会好过今年。你信不信？出年会好过今年，当然不信啦，是不是？那为什么你不信呢？那你当有你的原因的，是不是？因为你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你都曾经觉得2015年应该会好一点的。到2018年经济这么差，你都想着2019年是会好一点的，怎知就发生社运了，跟着就全球疫情爆发了，2020年就封城了，很多人都失去亲人好朋友了，经济再度受到重创。哇，他当时有些乐观的人，他仍然会觉得2021年一定会好一点。那事实上2021年真的好像好了一点，因为疫苗终于出现了嘛。但跟住咧，就轮到全球供应链出现短缺啦，通货膨胀加剧啦，国安法生效啦，逃亡潮开始啦，俄乌战争啦，以巴冲突啦。我想问，回顾过去呢十年，有边年系真系好得过之前嗰一年嘅咧？慢慢我哋就睇通咗啦，没有最差，只有更差一种嘅常态。新年只不过是一个很差的延续，或者是一个更差的开始。大家都习惯了长期活在无助、沮丧甚至是绝望当中。你知道这股低气压是会留在那里的，你知道这股低气压是不会走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你的感觉是没错的。因为这个 exactly 就是启示录里面所形容耶稣将要回来之前世界的状况就会是这样。七印、七号、七碗，所有的灾难都会越来越严重，战争、疾病、天灾人祸接二连三地发生，没有再差，只有更差的，这个就是个常态。知不知道为什么叫七号？你知不知道 trumpet 号是用来做什么的？在古时的时候，当哨兵站在个城楼上，远远望见有敌军逼近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刻吹号的 blow the trumpet， 警告全城的人，喂，你好回来了，我们要关上城门，敌人打到你了，我们要作战。七号不是一个演奏会来的，七号是一个警告来的。当你见到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你知道距离主再回来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大家就好快点悔改，立志重新做人。无奈的是，无论个哨兵吹到几大声都好，城里面的人依然是无动于衷的，一点都不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于是乎就有七个碗倾倒下来了， 七个碗代表的就是神对罪恶的愤怒已经达至一个临界点。所有倾倒下来这些灾难其实是最后通牒来的。你还不改啊？如果你再不悔改，到审判真的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被抛入火湖里面，在那里苦难是会延续去到永远。大家的反应竟然会是坚决拒绝。即使痛苦到要咬自己舌头都好，人宁愿亵渎天上的神都不肯为自己作过的事来到悔改。这个就是一个邪恶到极点的世界，人类陷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读启示录你就有一种很 depressing 的感觉， things just get worse and worse and worse。生存在末世就只有灾难、邪恶和痛苦，放大再放大再放大，循环再循环又再循环。由第一章一路写到去第十八章，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到最尾，仿佛魔鬼撒旦真的会成功地揽炒全世界。在启示录第一章，主耶稣吩咐约翰这么说，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和将要发生的事都要写下来。由第一章去到第十八章所记载的呢，可以说是现在的事，即是说这些事情如今就在你眼前发生着。七印、七号、七碗、大红龙、海中兽、地中兽迷惑着全世界，就在你眼前活灵活现地上演着。直到第十九章，终于主耶稣被约翰看到将要发生的事。约翰就见到基督骑住白马降临，然后霎时之间不用打的，那兽、假先知、大红龙都被捉住，被抛入火湖里面。然后约翰见到白色大宝座，即是什么？即是最后的审判终于都来了，所有人都会按住他们一生所行的被定罪，唯有那些胜过试探、不受迷惑、那些忠心至死跟随耶稣到底的人呢，只有他们才能够清白地从这个审判当中走回出来。那就来到启示录第21、22章，约翰终于都见到这个世界终极的结局是怎样。第22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整本圣经来到最尾了，启示录来到最尾了，聚焦点在哪里？给个提示，你的聚焦点不是新天新地，因为其实只是讲了一节，聚焦点是落在圣城，在新耶路撒冷上面。由第21章的第2节一路讲到第22章的第5节，圣城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意味着的就是这个是神一早已经预备了，神亲自看顾和庇护的一个地方，来到最尾的时候就将它呈现出来，留返给特别为他们预备某一些人可以去到的地方。第21章第9节，有位天使走到来对我说，你来，我要把新娘就是羊羔的妻子指示你。我在灵里被那天使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他把从天上由神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请问哪个是羊羔的妻子？耶稣基督的妻子，不就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咯？那些胜过试探、不受迷惑、忠心至死、跟随到底的基督徒，他们就是羊羔的妻子。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特别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在启示录第21、22章，圣灵带约翰上到一座高山上面去俯瞰这座城到底是怎样，以致到约翰能够将这幅将来的图画带回去给那些今日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基督徒。约翰见到这座城最吸引的地方，就是里面呢有四样东西是找不到的，然后有五样东西是有很多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都鼓励你打开圣经启示录第21章，我们一起去看到底有些什么和没有些什么。那我先讲 圣城里面是没有什么。首先约翰说，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没有海的世界，即是没得去坐游轮的？ No， 当然不是。启示录呢是符号语言来的，是 symbolic language 来的。海是代表着什么？海是代表着混沌 chaos。海是代表着这个世界所有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灾难，风灾、水灾、旱灾、地震、瘟疫、无差别地杀害地上的人。海是代表着人间种种无常的惨剧，一场交通意外夺去了我们最爱的亲人的性命，一次飞机失事导致数以百计的人丧生。但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再没有任何的混沌、灾难和惨剧可以夺去信徒的生命。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充满着平安的世界？第二，约翰说，当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的时候，第四节，神要抹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No more cancer， 不会再有癌症的了，我们不再需要化疗的了，不会再有帕金逊病令到我们去到老年的时候控制不到我们自己，还要连累我们的亲人，不会再有 Alzheimer's 的了，不会再有脑退化的了，抹走了我们一生里面最美好的回忆，不会再有心脏病，不会再有人中风，不会再有关节炎。 Imagine 有一天你起身的时候，你的扁头痛忽然没了，你感受不到再没有那个坐骨神经痛，你能不能够想象你的女儿的 bipolar disorder 会好翻？你的仔的自闭症会没了，我们可以正常地、健康地来到生活。有一天神要抹去一切的眼泪， No more sorrow， No more crying， No more pain。 这个是不是一个你想去的世界？这个是不是一个你想有份的地方？第三，所有敌挡神、不相信神的人都不能够进入圣城里面。第二章第七节，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福分，只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份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没有一个反叛神、拒绝神、杀害生命、伤害其他人、我行我素、不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人会有份在这个圣城里面。只有那些胜过试探、不受迷惑、忠心至死、跟随到底的人才能够进去。 The one who conquers will have this heritage。 第七节，唯有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福分。这个是不是你想去的地方呢？是的话，你会不会选择每一天都做一个 conqueror， 一个黑胜者？第四，第二章第三节，所有的咒诅都不再有。当日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带来大地受到咒诅，万物之间的关系受到咒诅，但是到那一日会完全消失。在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创造不会再因为咒诅而继续来到腐化，不断地来到败坏。相反，万物是会生生不息，万物之间是会互相融合，彼此配搭。 All of creation back in harmony。 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再没有咒诅的世界？首先，约翰说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再没有混沌和悲剧，在那里再没有眼泪、死亡、疾病、痛苦和分离。在里面你找不到任何敌挡神、不喜欢按神心意而活的人，所有的咒诅都被消除，创造万物生生不息， 彼此融合。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活在一个这样的地方？除了见不到这四样东西之外，约翰从个高山遥望过去的时候，他很清楚见到五样东西，可以说是标志着这个圣城的一个印记。每一个来到圣城的人老远就会见到这五样东西了。第一，神响到了。21章第二节，我看见圣城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发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作他们的神。今天我们经常都会问神啊，你去了哪里？有些时候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神啊，你到底响不响到的？但是到了那一天，神是 always 都响到，神会临在响圣城的每一个角落那里，某一刻你会活在神的同在之外。 No one will live outside of God。 那你就要想清楚，那个是不是一个你真的想去的地方？那我不是没有 privacy？ 那我不是经常都要对着他？那我想着过下自己的生活，不受任何规管，那怎么办？那你想清楚了，那些自己想管理自己不受任何人规管的，其实有第二笪地方预咗俾佢的。在那里你可以永远自己理自己，永远不受任何嘢规管，永远同撒旦、巨兽同埋假先知一起。你知道那里是哪里吗？第22节，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全能的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今天我们很喜欢临急抱佛脚的嘛，即平时呢没事你就不去找神，你有事的时候你就快快来圣所找他。因为神应许过的嘛，神说我会临在在圣所之中的嘛，我觉得其实这个安排都挺好啊，因为大家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嘛，是不是？即你平时就不要来找我，我也都不会贸然来找你，那就挺好咯。但约翰说城里没有圣所，那怎么办？那有什么事的时候，即是去哪里找神呢？你能不能够想象圣城里面竟然是没有圣所的呢？ Yes， 为什么？因为全能神和羊羔7乘24都临在在圣城里面，新耶路撒冷整个城就是一个圣所。所以在这个城里面， No one can live outside of God，冇人系会离开神而活噶，所以如果你根本唔爱神，你根本唔爱耶稣嘅话，你系咪真系想去嗰个地方呢？第二，你一定会见到噶，圣城充满住神嘅荣耀 ，the glory of God。现代人咧系唔系好理解到呢个 glory 呢个字到底荣耀系咩嚟嘅咧？用一句简单嘅句子嚟解释就系、是。当神彰显他自己的属性和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神的荣耀了。譬如今天我们很渴望见到，经常都说我们很想见到神的公义。当神彰显他的公义，神去审判恶人，惩治恶人的时候，在那里我们就见到神的荣耀了。今天我们说，哎，我们真的渴望见到神的能力。当神真的彰显他的能力，当他平静风浪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时候，在那里我们会见到神的荣耀咯。问题是今天我们见到神的荣耀只不过是一瞬之间，一闪即逝，我们留不住神的荣耀。今天神的荣耀只是局部地来到出现，有些人会见到，有些人会见不到，有时神的荣耀仿佛是暗昧不明。你 claim 你自己见到啦，但恶人就会取笑你，话你迷信咯，你夸张咯，你讲大话。但到咗嗰一日，神嘅荣耀就会仿似白昼嘅太阳照射四方。第十一节，这城里面有神嘅荣耀，城嘅光辉好像极贵嘅宝石，又像晶莹嘅碧玉，灿烂夺目，不能够再被隐藏。你渴望见到神的能力吗？ 到时不用再渴慕了，神的能力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是源源不绝地彰显。你渴望经历到神的爱吗？不需要再等了，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7×24你都会经历到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智慧、神的美善是会毫不间断地继续来到去彰显，不再隐藏，不再是短暂，不再是局部。It will shine upon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the time. 第23节，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去照明。大家知不知道神的荣耀的核心在哪里？大家知不知道神的荣耀那个的发放点在哪里？羊羔就是城的灯，羊羔就是城的灯，耶稣基督是城的灯，耶稣响道，耶稣永远都响道，成为了神荣耀的出口，彰显着神的大爱、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和神的美善，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是否渴望见到神的荣耀？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否一个你想有份的地方？如果是的话， Be a conqueror today，从今日起，每一日过住得胜的生活，拒绝试探，摆低所有缠绕你的罪，勇敢地为主来到作见证，忠心至死，跟随到底。第三，有人见到很多人。第三节说，有大声音从宝座发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He will dwell with them and they will be his peoples.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是一个 plural， 是一个众数来的。事实上由启示录由头到尾，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真的买熟了很多人。譬如第五章第九节，他说羊羔配取书卷，配拆开封印，因为你曾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中把人买了来归给神，使他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在这里你会找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你会找到乌克兰人和俄国人，你会找到中国人和日本人，你会找到美国人和德国人，你会找到伊拉克人和伊朗人，你会找到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来自各个种族被耶稣基督所拯救了的人都会活在新耶路撒冷当中。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一直所说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原来 not so much 是一块地方， as if 它真是一个有版图的城市。原来耶路撒冷其实是讲一个国度，是讲一群子民，是讲一所普世的教会，是一个永远有神同在经历到神的大爱和能力的群体。圣城所代表的是神和他的子民永远连结起上来的一种新常态。 It's not a place, it's a symbol. 我再讲多次，圣城所代表的就是神和他所有的子民永远连结起上来的一种新常态。你想不想和神所爱的子民，来自各支派、各民族、各邦国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第四，约翰见到生命，无穷无尽的生命，永不止息的生命。天使又指示我一道明亮如水晶、生命水的河流，从神和羊羔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经过城里面的街道，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12次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叶可以医治列国。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第24节，人因为犯罪，神就禁止亚当和夏娃再去接触到在伊甸园里面那一棵的生命树。但是来到新耶路撒冷，所有的咒诅都没有了的时候，你就发现在耶路撒冷这个国度里面是充满着丰盛的生命。 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就从个泉源，从个宝座那里流出来， from 神自己， from 羊羔自己。这条的生命河经过城的每一个角落，而个河的两边都种满晒是生命树，不是只是得一棵，周围都有，而且是常结果子，不是只是夏季结果子，不是只是秋季结果子，是一年四季都结果子，十二个月都结果子。 There is an abundance of life， 川流不息的生命由神那里流出来。你是不是渴望有这种生命呢？这种常常被神的生命所充满的状态，是不是你所向往的呢？这种常常能够见到神的荣耀彰显，常常都活在神的临在里面的生活，是不是你想经历的呢？ Do you want to be there？ 第五，你估计有人见到什么了？有很多人啊，是不是无穷无尽的生命啊？那些人在做什么的呢？启示录第22章第5节，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Surprise, surprise， 这帮人不是退了休没事做，天天在打 golf， 不是平时我们基督教术语所说的死了的人就会怎样释奴归主。你看看圣经22章第5节，他们要作王直到永远永远， They wi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启示录来到最尾的时候有两个的 surprises， 第一个 surprise 是他重启回那个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交付了给人类的使命。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做了人之后，神就赐福给人类，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走动的生物。来到启示录第22章，你就见到神的子民重拾回这个的使命，去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这个是第一个的 surprise。 第二个 surprise 是原来启示录来到最尾的时候，22章第5节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就是一个与基督一起作王直到永远，一个这样的新的故事的开始。你想不想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份呢？什么人会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份呢？就是那些拒绝魔鬼撒旦的试探，放低所有缠绕住他们的罪，忠心地为主来到作见证，忠心至死跟随耶稣到底的人，他们就有份在这个故事里面。第21章第7节，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福分嘛。 The one who conquers will have this heritage。 是什么福分话？我试试由头到尾数一次给你听。天使 show 给约翰看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约翰俯瞰这个城的时候，他见到什么？第一，海也再没有了，一个再没有混沌、没有灾难、没有惨剧的世界。第二，神要抹去一切的眼泪，不会再有死亡、疾病、痛苦和分离的世界。第三，所有拒绝按住神的心意而活的人都不会再存在在这个城里面。第四，所有咒诅都已经消失。第五，神全方位地临在，没有一个人会活享会离开神的同在以外。第六，神的荣耀不会再是暗昧不明，神是无间断地彰显着自己的属性和能力。第七，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的人会组成一个国度，永远与神连结起一切。第八，他们会分享着一个无穷无尽、永不止息的生命，做些什么呢？第九，他们要与基督一起永远作王，去管理神所创造的宇宙。弟兄姊妹，我再问，这个是不是你的将来？这个是不是一个你想有份的地方？为什么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你同一条问题呢？因为今天我讲这个结局，对某些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失望来的。这样就叫永生啊？ 我仲以为永生啊，永远唔会死啦。从此之后无拘无束地自己想过咩生活就过咩生活咯。点知你话要同耶稣基督永远喺埋一齐，仲要管理咩话神嘅创造？多谢你咯，不过冇兴趣。对另外一啲人嚟讲，同样系一个 turn off 噶。即系咧，如果有人佢根本唔中意耶稣，佢根本对耶稣毫无好感嘅话，要对住耶稣一世都已经好想死啦，仲要对住咩话？直到永远，是永远。所以我不排除有些人看完启示录的结局，看完整本圣经的结局之后，他决定 opt out 咯，因为他想象不到自己怎样可以永远活在神的临在当中。不过 for the rest of us， 你听完这个结局之后，你见到约翰所描绘这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一幅图画的时候，你实在很向往，你真的很想，你真的恨不得圣城这一刻就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吧。 Be a conqueror， 做一个黑圣者，在一个很艰难的时代，在一个很黑暗的世界里面，拒绝魔鬼撒旦的试探，放低所有一直缠绕住你的罪，勇敢地为基督来作见证，忠心至死跟随耶稣到底。我知道一定会有人会问的，牧师我也很想，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在一个这么艰难、这么黑暗、这么绝望的时代，怎样才可以忠心至死？弟兄姊妹，你问了一条可以说是整本启示录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How can we conquer？ 我有一个很短的答案，我有一个很长的答案，你想听哪个先？我讲个短的答案给你听先， OK？ 历世历代的信徒之所以能够胜过试探，忍受患难，忠心至死，跟随耶稣到底，是因为他们对将来拥有一份坚定不移的盼望。第一，耶稣基督是一定会回来的。第二，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会从天而降，成为他们永远的归宿。第三，他们一定会与基督一起作王，直到永远。你问他们怎样可以捱得过最惨烈的时候，仍然去 hold on to 他们的信仰，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盼望。相反，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这么弱鸡？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放弃？为什么我们这么随便就跟这个世界妥协？因为我们没有了这个坚定不移的盼望。不知道由几时开始，我们已经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我们只是顾着眼前，我们只是忙于现在，我们只是为我们的今生作打算。活在当下可以说是末世最真实的写照。而当基督徒没有了这一份对永恒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坚忍到底，我们没有了这一份忠心至死的决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都失脚。这个是一个短的答案，我试试讲个长一点的答案给你听。这个世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呢？这个世界的人是按着一条线性的时流来这样生活的， A linear timeline，即是从过去活到现在，再活到未来。我们今日的生活是怎样，我们的喜好是怎样，我们的价值观是怎样，是完全建基于我们的过去。我们怎样成长呢？我们的成功或者失败呢？我们赚取过什么？我们经历过什么艰难呢？就塑造了我今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并且决定我向往明天过一个什么的生活。世界的人是活在一条 linear timeline 上面， somewhat predictable， 就是由过去活到现在，再活到将来。但是基督徒呢，如果你跟随耶稣的话，如果你有这个盼望的话，你是应该可以 break out from 这条线性的时流来到生活的。 We can live from the future， 因为我们已经预先知道了个终局是怎样嘛，就是在2000年前主耶稣曾经打开了个窗口，令到约翰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是会怎样完结。而耶稣吩咐约翰很小心写下了这幅终局的图画，然后寄回封信给当时亚细亚省的教会。教会收到了这封信，好好保存着这封由未来寄到回来现在的书信。 约翰所记述的耶稣所启示的是一个极其荣美的终局，约翰所见到的是一个永恒的国度，一个充满着神的同在，充满着神的荣耀，充满着神的爱，充满着生命，一个充满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地方。再没有混乱，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疾病，再没有痛苦，再没有分离，再没有咒诅的一个世界。 Imagine 有一天你收到一个请帖，是由将来寄回来给你，是耶稣写给你的一份帖，他邀请你参加这个荣美的结局，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 RSVP 咯。你 RSVP 了没有？你怎样复耶稣呢？因为你复了之后，其实人生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等着那个结局回来咯。从我决定了我要去扶植的一刹那开始，我就不再活在这条线性的时流上面了，我就不再从过去活到现在，再活到未来，看看将来会是怎样，看看2024年会不会好过2023年。从我决定了参加的一刹那开始，我就离开了这条 linear timeline，我就望住个终局嚟到活好我嘅今天，而勇敢地去面对我嘅将来。哪管2024年会差过2023年，2025年会差过2024年，或者2026年会更加差都好啦。我嘅 reference point 唔系2023，唔系2022啊，唔系2021啊，唔系1997啊。不是1984啊，我的 reference point 在哪里啊？我的 reference point 在新天新地，我的 reference point 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 So full of God, so full of glory, so full of love, so full of purpose, so full of life。 耶稣给我的邀请，我复咗噶啦，我系一定会去噶。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我就系个新娘，因为教会我哋就系嗰个打扮整齐嘅新娘。弟兄姊妹，你咧？你 RSVP 咗未啊？其实你犹豫啲乜嘢咧？你等紧啲咩咧？会唔会等到你个答案咧？点解要被你的过去捆绑住你今日点样生活呢？做咩都惊嘅，凡事都是犹豫不决嘅，成日都三心两意嘅，点解咧？点解你唔 say yes？ 点解你唔俾一个肯定嘅答案呢？2023年12月30日 ，What if 你今日就做个决定？你同主耶稣讲：主啊，预埋我。我相信你应许的结局是一定会来的，而我很想有份在当中。然后你就看着这个荣美的结局，勇敢地去过每一天的生活，无论是多艰难都好，你都会忠心至死跟随耶稣到底。有一天你和我，我们约定我们一起在个终点上见，你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如果好的话，请大家起立，我们同心回应。